撒母耳记上一章四到二十节，请听上帝的话语。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孕，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孕，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的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却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我有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庇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要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情看着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为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 祈求到如今。伊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应准你向他所求的。哈娜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娜同房，耶和华眷顾哈娜，哈娜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里求来的。这是上帝的话语。
家长们、同学们，早上好。那今天的故事呢，关于一位妇女叫做哈拿，哈拿的丈夫呢叫做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个就是这位妇女哈拿，另外一个呢叫做皮尼拿。那圣经说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那皮尼拿就因为这件事呢，经常嘲笑哈拿，使哈拿非常的难过，她觉得很委屈，她很生气难过。有一年，哈拿去了圣殿祷告，那时的祭司以利看到哈拿祷告，还误会她喝醉了酒。为什么？因为她没有把她心中的话说出来，她只是默默无声，只是开她的嘴巴，而且那时的心情可能非常的激动哦，所以呢，以利就以为哈拿喝醉了酒。哈拿解释给以利听，想说，不是，我不是喝醉，我是在祷告。那以利明白了过后呢，就告诉哈拿，那你就平平安安回家去吧，上帝听你的祷告。那我们所听到圣经里面果然怎么样，哈拿生育了，所以呢他生了儿子，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撒母耳。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在旧约圣经里，对吗？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时代里面，我们不需要像那些旧约圣经里面的人一样，要等到去到圣殿才可以跟上帝亲近。圣经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随时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我们的救主，我们所相信主耶稣的人呢，他的宝血已经洗清我们所有的罪，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通过耶稣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到上帝的宝座前跟上帝祷告。那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上帝祷告的，可是可能有些人说，可是我不懂要怎么祷告嘞。哎，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可以翻到约翰福音，那祷告上帝，哦主，我知道万物都是因你而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因你而造的，所以呢我相信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比你更大。或者我可以再翻到路加福音，感谢你耶稣，因为你已经给我所有的权柄，克服我们仇敌一切的权利。你们要知道哦，撒旦最不喜欢我们祷告的，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知道祷告真正的力量的话，我们怎么样？圣经说，我们凡事都可以做。那讲到凡事都可以做的这句话呢，就让我想起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那你们知道吗？大卫其实他在遇见歌利亚之前，其实以色列的军兵啊，包括大卫的哥哥们，还有扫罗王，其实也是经历过了歌利亚。所以大卫所听到歌利亚所发出的那些威胁啊跟恐吓呢，其实呢就是以色列军兵跟扫罗王同样所听到的威胁跟恐吓。可是怎么样，他们的反应，他们很怕，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可是大卫的反应怎么样？大卫反而他说，哦，信靠主咯。他呢没有看到自己的微小，看到自己的不足，反而呢他怎么样，他没有跟歌利亚说，哎，我要来对付你，我要靠着自己的策略，我要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勇敢。没有，他怎么告诉歌利亚？那天他遇见歌利亚的时候呢，他跟歌利亚说，我今天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所以我们的圣经很精彩的嘞，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物呢，我们都跟他们学习，他们怎么通过祷告，怎么靠着耶稣的名，靠着上帝的名而得胜。那我们要记得哦，撒旦怎么样不喜欢我们祷告？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祷告真正的力量，我们凡事都可以做。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越不想祷告的话呢，就渐渐日子久了，我们就不想祷告喽。我们不想读上帝的话，渐渐日子久了，我们都不想读上帝的话，太闷了，一看就睡觉。或者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亲近神的话，渐渐日子久了，我们就不要亲近神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记得哦，祷告就是力量。因为撒旦要我们忘记我们自己的地位，他要我们忘记我们其实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要我们忘记说我们其实可以靠着疼爱我们的上帝而得胜。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天天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天天有你的保护，你的智慧，你的喜乐跟你的平安。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帝，我们仰望你，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个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是合家崇拜的一个崇拜啊，是每个月的第三个主日，我们有这样的合家崇拜。我想对我来说今天也是很特别，因为今天讲台也是个合家的讲台，因为我的女儿大女儿依然跟我配搭他讲儿童信息，我讲成人信息其实这个安排是巧合的，因为我事先也不知道是我女儿来讲儿童信息那么主日学的安排也是各自安排，是刚好凑巧我们父女俩有机会在讲台上一同的复试。所以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在安排当中我们彼此的交流他把他的信息 的大纲告诉我说，爸爸这样讲好吗？我会跟你所讲的配合吗？我说可以我问他你要讲多久他问我要讲多久的呀，我说5到7分钟吧。他说哇，这样我要讲超快嘞super fast 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练习了6分钟半那么我当时跟他说不用紧啦，你最多就讲不超过10分钟。好，所以这过去的这个一两个周我们父女俩有这样的机会交流，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所以今天在这个合家的这个崇拜的当中，我们就在这里来听这个哈拿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个题目是神听见，刚才依然告诉我们哈拿的祈求神听了，那么也讲到一些的例子，大卫祈求上帝神也听了。我记得我在几年前英文崇拜有一位弟兄，他结婚后还是没有孩子，然后他的妈妈是我们下雨崇拜的一个组员，他为了这个最年轻的孩子来一种的担忧说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小孩。那我们在小组里面也为他祷告就好像汉娜这样为这个生孩子的祷告。那么有一次在那个英语崇拜英文的牧师英文英的牧师他就做一个见证，他说有教会里面英文崇拜一个年轻的夫妇他为他们祷告他们也是婚后没有孩子，结果祷告之后呢不久就有了孩子，其实后来甚至还多了，现在有两个孩子。像我听完讲到之后呢，我就带这位弟兄跟他的太太去找英文英的牧师，我说好不好你为这对夫妇来祷告。 那么英文译的牧师愣了一下，他想不到他的见证那么快就有反应了，他就说我们当然可以祷告啦，不过呢我们要顺从上帝哦，上帝是也不是呢就是上帝的主权，但是我们当然可以祷告。所以我记得我们四个人就在那里一起祷告，结果差不多半年或者最多一年吧那么这个做太太的有一天给我一个短讯，他说陈博士，今天我跟我的先生去检查身体，那么医生告诉我说有了那么他说我们夫妇俩第一个报信喜讯的就是你，你是第一个的。他说我连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告诉这个消息。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祷告，神果然听见了。但是也许的时候，有时候神似乎也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来给我们这样的回应。有时候我们祈求这个，上帝也没有似乎马上的回应；有时候我们祈求这个，上帝所安排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到底神听见的这个功课是什么呢？所以今天，让我们在这个成人的信息当中，让我们来一起更深的一层的来看这个神听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哈娜，我试看有没有问题吧？哈娜，她面对人生两个大的问题，第一就是家庭的不和，那么他这个家庭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家庭，为什么呢？刚才依然告诉我们，他这个先生呢有两个太太哦，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这个状况在中东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是有这样被允许的这样的状况。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是说就没有第三者。所以在这样不健康的这个家庭状况之下，哈娜饱受了苦楚，被了另外一个妻子在那里每次来笑他、恐吓他、讥笑他，所以他心里非常的痛苦。这个家庭的不和许多时候制造我们心里的痛苦。在家庭里面，我们常常因为家人在一起，许多时候有语言上的挑战，性格方面的不大同的挑战，我们的这个弱点在家人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面对不同各方面的这种的摩擦，这种的许多在这种很不和谐的情况生活当中面对很多这种的压力。哈娜这个时候就是面对这种情感上这个家庭成员的交流上遇到很大心灵的很大的创伤。他身上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不能够生育。在圣经里面讲说上帝耶和华上帝使他不生育，那我们并不应该这里说到底为什么上帝给他不生育呢，另外一个太太给生育呢？但是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今天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管的，这一切的主权都在上帝的里面。今天可能不但是在生育方面，尤其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人生的道路的当中，我们也是遇到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照样这样的事情。而哈娜就在那里，她没办法来掌管这个事情，为什么她不能够生育呢？所以她面对一个人生她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情感方面跟家庭所面对的压力，以及她本身所遭遇一个她自己没有办法来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来带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难过，在那里祷告，迫切的祷告。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学习的一个功课，虽然他面对这个人生这个两大的问题，情感的问题，人生的大问题的当中，他不会因为这样而离开上帝。许多时候这是给我们很大应该学习的功课。当我们面对一些受人家冤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我们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否是我们埋怨上帝呢？是否或者我们就离开上帝呢？或者我们就说算了吧，反正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就从此离开。他是不是的？哈娜他面对这个人生的两大问题的时候，反而驱逼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这里我们看到他这里讲说他来到示罗的地方，示罗就是当时他们以色列百姓崇拜耶和华上帝的地方，那时候耶和华的约柜就在示罗这个地方。也许大家会问，为什么不是在耶路撒冷呢？ 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存在呀。因为大卫王在耶路撒冷，他做王之后呢，就在锡安山建都，就是耶路撒冷。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来到朝拜的地方就是示罗，来到耶和华的圣殿。那时候还没有圣殿，是崇拜的地方。那在那里有个耶柜，就是以色列百姓在那里献祭来崇拜耶和华上帝。所以哈拿面对人生的苦难，面对人生没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来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把他的困难来向上帝的倾诉。他在那里念念有词，以致当时的祭司以利以为他醉了酒。其实在那里他是倾心吐意的向耶和华上帝来把心中的一切来告诉上帝。所以在十八节里讲了一句话，他说妇女就是哈拿，妇女走去吃饭，面上不带愁容。就是说他把这个一切交托告诉耶和华上帝之后呢，他就好像如释重负，他心中的一切重担就好像已经交了上帝。他感觉到说上帝已经听见了，他这时候就感觉到这个重担离开了，他就去吃饭，面不再带着愁容。虽然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的解决，但是他知道神听见了。今天我们的技术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的手机每次能够寄这个 WhatsApp， 当你把一个信息寄出去的时候呢，你怎么样知道对方已经听见了看到了呢？你只要看里面有两个蓝色的打勾，你知道他听见了，他看到了你。 我今天给他的信息他已经听见了。所以哈拿就在这个情况知道，是这样，他知道耶和华已经听见了。所以当一年之后他生下了孩子，他就给他取名叫撒母耳，英文叫做闪妙。好，今天是他家的这个崇拜，那我就问这里当中的一些小孩子吧，希望你们还有注意听。我想问当中是不是有谁叫闪妙的，有没有大人不需要回答啊，今天有这个PDPA， 所以这是人生的保密，你不需要回答。但是小孩子们有没有人叫闪妙的？没有，闪妙好像没有嘞啊。不过不然就换一个题目嘛，或者你们朋友中叫做闪妙的，有没有朋友叫闪妙？没有啊，摇头没有。有没有闪妙的？或者你们最有没有人好像还没有人举手吧？还有或者你们听过闪妙这个字？闪妙这个名字有没有？应该有了吧？是不是圣经故事闪妙？刚才老师已经讲了哈，依然老师。刚才我问小孩子们，你们知道闪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吗？撒母耳的意思不是字面说把妈妈的耳朵撒下去丢了啊，但是有个字，这个耳朵倒是有点关系了。所以到底闪妙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我要把到大家介绍三个希伯来的文字。过去这几个礼拜我在教以赛亚书啊，我们上以赛亚书的同学们也许有听过啊，也是应该听过了。我介绍给大家几个希伯来的文字，也很简单的介绍希伯来的文法。那么今天是不是来教希伯来文？不，我要告诉大家啊，三个希伯来的文字来让我们看到撒母耳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字是在以赛亚课里面我跟大家就讲到的，那么大家就上课的人也已经有听到了。所以这里这个是一个希伯来的文字，希伯来是从右写到左，所以这个的字母呢有四个字母啊。它第一个是一个静音，它是跟一个母音而改变它音，是叫做 I E 的音 E 的音。第二个字是个 M 啊，第三个呢是一个 N。那么第四是一个物或者是怒，所以是以马怒，就这样一个读音啊。那么是起初的希伯来的文字是只有子音而已，就是这个符号字母是有子音，后来是加上母音 vowel 才能够读出来啊。但是希伯来人他们虽然没有母音，他们读得出来，因为他们是爸爸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他们的儿子，所以他们都读出来。虽然当时的圣经只有子音，但是他们读出来，但是后来希伯来人就发明了母音，所以就是点啊等等，所以这叫做以马努。以马努的意思是什么呢？以马努是一种邀请，邀请说我们大家都来在一起，大家以我们才在一起。其实这个以马努里面还有不同的写法，因为希伯来的文法很复杂，它会因为对象而改变， 如果说对他们来说呢，与他们在一起呢，它是叫做 Imachem， 如果对你们来说呢是 Imahem， 它是如果是大家来的，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的话呢是 Imanu， 我们大家讲的人呢，他是在这个跟大家都在一起的，他是当你说你们他们我没有在里面，但是当我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你们在一起。所以今天是儿童的这个也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我要大家来听一个短短的一个视频啊，一个录音一分钟的视频，我请后面的人帮我们啊。有阿公阿嬷都在里面。小孩子在唱啊，大家也许有在印象，我说小孩子都很喜欢唱这首歌，我们大家里包天子一边唱一边大家说当我们同在一起，所以这个 Imanu 就是一种的邀请，与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在那里欢乐。他是谁要跟我们在一起呢？其实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字根是从后面加上去的，因为希伯来文是从右写到左，所以是从这边就加上去。那么英文我们读音就变成从另外一边写上去，这个加上的这个字呢是读成 L。 在圣经里面上帝是有两个称呼，一个是 Elohim，另外一个称呼就是 Yahweh， 就是耶和华，所以 Elohim 就翻译成神， Yahweh 就翻译成耶和华，所以 Elohim 有一个缩写就是 El， 所以这里 Immanuel 就是什么意思呢？神与我们同在一起， Immanuel， 所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Immanuel。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神，神与我们同在一起。好，这是第一个字。另外一个字呢是叫做怎么样读呢？它第一个字是个 SH 的这个读音，那么呢还有呢是下来一个是好像是 R， 是叫做 Isra。 Isra Isra 的意思是什么？ Isra 是一个摔跤，在那里摔跤哦。它是什么摔跤呢？摔跤一定有个对象嘛，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对象，摔跤的对象也是个 L 在这里，那么是什么呢？跟神摔跤。所以这个 Israel 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有一个人跟神来摔跤，他说以后从此你不要叫这个名字，你的名字是谁呢？雅各。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的名要叫 Israel， 就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跟神来摔跤啊，神准许我们跟他摔跤。好，这是第二个字的意思。第三呢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好像是 SH， 那么下来呢又再是 M 啊，记得吗？一个 M， 我们如果记得后面那个好像 V 的读音嘛，所以是神木。神木的意思是什么呢？听见的意思。听见了，听见谁听见呢？又再加上这个字 L， 神木 L。所以撒母耳的名字呢就是神听见了，因为撒母耳代表上帝听见撒拉对上帝的祷告，因为他这时候他向上帝呼求，他知道神听见了。所以虽然他没知道真正的答案的时候，那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回去吃饭，他面不再带着愁容。所以今天所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是什么呢？今天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聆听。上帝告诉我们，他愿意听我们。上帝是我们这一切的面对的困难中的主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个的字，第一是以马内利，上帝就在我们当中。还有呢，上帝跟我们摔跤，摔跤是什么呢？是贴身的，是零距离的。在日本的时候，我们喜欢看那个大相扑啊，什么 wrestling， 两个大胖子，他们真的是贴身的，他们的肚皮完全是贴的，紧紧的贴在那一起。还有呢，第三个字我们学习的是神听见。你想，当神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跟上帝那么贴身在那里摔跤的时候呢，我们所讲的话神听见吗？因为是零距离啊。当我们跟上帝那么靠近的时候，上帝听见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的，上帝邀请我们，就是上帝要我们跟我们在一起，他要我们跟他摔跤。在以赛亚书我们所讲的课里面，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神说我们来彼此辩论啊。虽然我们遇到人生很多的问题，耶和华上帝邀请我们，我们来彼此辩论。我们有问题，我们问上帝，上帝为什么遇到这样的问题？上帝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摔跤。也许是上帝好像胜了，也许是好像我们胜了，不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神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摔跤，跟我们有零距离的交流。因为我们在那里摔跤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向他所恳求的，神听见。所以今天在我们面对人生的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功课。我要在这里用三件的例子来跟大家来说明这样的神听见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呢，第一个例子呢，是从一个电视的节目所看到的，所得到这个领悟。另外呢，是从另外一个报章里面所看到的一则的报道，我得到另外一样个领悟。然后最后是我自己个人本身有这样的亲身经历的个领悟。我用这三样的例子来跟大家来谈。第一个的例子呢，就是我在两个礼拜的前的一个主日晚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目，是偶然的，不是刻意的，我没有是刻意说今晚要放这个节目，我去看，是坐在那里刚好放了这样的一个节目。这是我们的这个新加坡的一个电台，亚洲新闻播到的一个电台 China News Asia， 是关于讲到面对死亡的这样一个节目，里面介绍三个家庭。他们的心爱的人要离开世界，他们那种心理的路程，心理 的那种 的挑战，里面有介绍这三个家庭，他们面对人生死亡的各种问题。那么我就从最后的先开始讲。里面他讲到第一个是一个老妇女，她的儿子为了她妈妈，她知道她妈妈不久就要离开世间，结果她就把她妈妈临终所面对的人生的路段把它拍摄下来，作为将来的一个纪念。所以在这个节目的里面就讲到，后来他的这个孙子在这个守丧礼拜里面为他的阿嬷来做见证，这是一个人生所经过这个路程啊。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是一对老夫妇，那么这个先生犯了这个前列腺的癌症，也面对这个死亡的临近。那么这个太太在那里顾她的先生，在那里有访问她的先生，也访问了太太。那么其中太太有讲一句话，她说每一天就是上帝的恩典。她知道有一天她的先生就要离开她了，她说她每一天都当作是上帝给她的礼物。今天我能够在我跟我的先生在一起，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所以她的先生就在今年四月离开了她。这是第二个这个例子。他是在他人生的路途当中，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第三个例子呢，是另外一个妇女，她犯了乳癌也是面对这个死亡的挑战。那么她也知道在人生的日子不久了，但是呢，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呢，这位妇女还没有离开人间，她还在等待，希望年底她孩子考 A level 的时候，她 A level 能看到她孩子的成绩公布，这是她的愿望。那么她就很安详的说，她要回到回家。那么她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她说宗教给我的力量。当时我就在想，宗教哪个宗教呢？ 那么在节目里面就播放了这样的一个荧幕，里面他这个前面的这些的文件是他为他自己的那个骨灰瓮自己申请啊。当然里面他有访问他的先生，他先生有流泪，里面讲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他这里当他写这些文件的当中，旁边一本书，这本书我一看 Trusting God in Troubled Times， 这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基督徒。那个所谓的宗教是基督教，他面对人生的这些困难他没法控制的时候呢，他知道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所以这整个节目，一个钟头的个节目里面，三个家庭所给我们看到的例子，整段的这个节目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三个都是基督徒的家庭，他们面对人生所遇到的这个挑战，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挑战当中，神成为他们最后的依靠，最大的依靠，他们有这个勇气来面对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是我所看到的，这从报这个新闻不是新闻，这个节目电视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是在报章，是差不多上个礼拜或者前个礼拜吧，在星期三有一个特别的大在副刊里面整篇的，我相信你们当中也许有人看到这篇文章是什么呢？有没有看过吗？这个文章李兰心整篇报道李兰心的所经过的困难等等。那么在这个整篇副的在特刊的里面呢，下面就是在下面的地方有一个短短的小小的东西的这个新闻报道说，李南星写了一本书，而且还有个签名会啊。本来我想要去看签名会，给他签名去买这本书，结果没有时间。但是我后来我买了这本书，那么这个好像很小。那么这本书呢，我这里有个放大的，这本书是个真实剧本。李南星所写的这本书，为什么叫真实剧本呢？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演员，他所演的电视剧啦，甚至还做电影啦，这些剧本都是虚构的，虚构的剧本。但是他在人生当中有一个真实的剧本，他在人生真实的剧本当中是残酷的，是真实的，是跟他在荧幕上所表现的一切完全不同。那么他在人生的当中，他有一段时间去做生意失败了，亏了好多的钱。那么有一次他好辛苦筹住了20万钱要去还债，那么当时候他忽然就想，我如果这个20万拿去赌的话，赚回200万，这样不是更好？20万而已，还我200万，我不是还清我一切的债务呢？而且那时候他在演双天至尊啊，所以他是在双天至尊里面，他是赌王，他是赌神啊，所以在荧幕上他是赌王，他是赌神，但想不到他在赌场里面他是赌场的败将。他带了那20万去赌了3天3夜，结果他不但20万输掉，他再去借50万，结果一共输了70万块钱。那么他原本的债都还没有还清，所以他其实累计了差不多200万的这个赌债。所以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有人告诉他说他找什么神明，找什么泰国了，哪里各样的神明他都去了，也去拜，也去赐福，吃那些符水等等，但是都没有带来任何的回应。有一天一个朋友来，一个基督的朋友跟他讲，好不好你来信耶稣吧。他想，我已经问了那么多神，现在多一个神有什么用呢？他说，如果你的神给我4个字，那我今天去买中马票头奖，那么就解决了。那个朋友说，我没有钱，我们的神也没有用这方法来帮助你。所以后来他就结果跟这个朋友去礼拜堂，结果就在十字架的地方他就倾心吐意，里面有这样的句话，像他写的这么的句话，我就要读给大家听。他说，想到这里我的口就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开始的说起来。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啊，你是神，你一定这些年来知道我投资所亏的钱，我的心太苦，我做人做得太累了，我不想做一个失败的人。 他说我不停的祷告，不停的说，把这七年来所受的苦，所压抑的，藏在我心里面封锁了好好多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一边说一边流泪，完全忘却了周围有谁，或者腿一直跪在那里应有的那酸痛全部忘记了。他说就这样吐了两三个小时的苦水过后，内心体验到无法言喻的畅快，胸口那个快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大石头好像不见了。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好像是哈拿祷告在上帝面前轻声吐意。这本书不是很薄，不是很厚，我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读完了，只是还里面很多照片。所以后来在三年内他还清了他200万的债务，他没有真的去中马票，上帝也没有给用钱财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最后上帝为他解决人生的问题。他在书里面有讲到一个见证，他几乎丧失生命，他差不多跌进一个垃圾的一个坑里面，差不多三层楼高的一个垃圾坑里面，他是很奇怪的，好像一个手把他拉扶了上来，以致他没有跌摔死在那里。所以面对人生虚构的剧本都是虚假的，但是当他面对人生的时候，只有耶和华上帝做他最后的答案。那么最后呢，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啊，在还没讲之前先讲另外一个事情。刚刚过着星期五有个学生来找我，这个学生他要申请美国大学，要去读再深造，那么他就跟我问起啊，要哪间大学比较好等等。在交谈的当中，我就谈到我自己的经历，等到我当时去读博士的一些经历，在当中我就告诉他，我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他想了一阵子，他说我从小跟我妈妈去礼拜堂，但现在我没有去了。我就跟他说你应该回去礼拜堂，我就做我的见证，十分钟的见证，把我过去上帝怎样带领我，从中学毕业后怎么样，后来申请读大学，那么做工，后来又在上帝给我机会，在我的梦想当中，我的梦想说我能够读博士，我说这个是梦想，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梦想的过程的当中，上帝给我实现我那个梦想啊。顺便讲一个梦境，就是有一天我感觉到在半夜的当中喉咙很干，我就去厕所喝水，但是喝的还是很干，很难受，再喝一口还是感觉很干，平时喝得很凉快，但是今天很奇怪，回去在床上睡还是忍不住，后来再去厕所再去喝还是感到很干很难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刚才那个经历是梦来的，梦到好像很真，真的是梦成身临其境这样，原来是全部是做梦的，只有真的去喝水的时候才得到那凉快。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好像是在做梦，希望有一个梦境不能够实现，但是只有在上帝的眼中，上帝为我们开路，我们的梦上帝用他奇妙的方法，也许我所做的梦不能够最后真的这样的实现，他是用个神奇妙的方法来带领。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一个经历跟我这个学生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也很快乐的就这样离开。然后另外一个学生，他不久前他去台湾回来的时候，他送给我这样的东西，就刚才我说我关掉了，这本好像是本圣经嘛，他从台湾买回来的，结果原来不是圣经呢，里面是一个凤梨酥啦，是凤梨酥，很好吃，很好，很特别，很香，很好吃。吃了之后呢，我的太太也很喜欢吃，最刚巧最近我的女儿也去台湾，就我们就我太太就叫我女儿第二个女儿帮我们去买，结果他买不到，他找不到，我们还拍照给他看，他找不到。那么这个凤梨酥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个凤梨酥为什么我的这个学生他送我这样这个凤梨酥呢？因为凤梨酥上面这个盒子里面有这样写 pineapple pastry， 它这个是用杏桃还有凤梨还有椰子所做的。那么这个人呢，他说他有一天他在读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样，耶稣说我是世界的粮，他本来知道这样一个灵感，他就做成了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凤桃 这个杏桃凤梨跟椰子所做的。原来这个信奉耶稣的什么呢？原来是一个信奉耶稣的一个凤梨酥。所以我的学生他没有信主，他说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他特别去台湾看到了信奉耶稣的凤梨酥，他买了送给我。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跟普通的人不同。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信耶稣啊，为什么呢？当你讲2015年10月15号的时候，你就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这个年日是以耶稣降生的日子来算的吗？所以当你讲2015年10月15号，你无形中已经承认有这个人叫耶稣。当你在庆祝圣诞的时候，你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名叫耶稣，你相信。他是相信不中，不是单单是不重要，相信只是头脑知道而已，真正的相信是信奉，是把你的生命奉献给耶稣，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知道耶稣能听你。因为就正如刚才依然所说的，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打开了这个门，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在那里欢迎我们，耶稣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在那里垂听我们人生中的诉苦。当我们知道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以马内利的神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跟神在甩叫的时候呢，神是跟我们那么的亲近。也许我们心里很不服，但是在摔跤的当中，跟上帝的交流的当中，我们知道神听见了，神带领我们走这样的人生的道路。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做我们人生的指南针，我们要把我们人生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完全的交托于你。虽然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听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生完全的奉献交托于你。求主掌管，求主引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